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呢，我们要讲的经文的大段落在《出埃及记》的20章18节到21章11节。这个大段落经文的主题方向是侍奉永生神的广泛意义，而主要的思想在于侍奉上帝影响到了生活的各个层面，从我们如何敬拜神到我们如何对待周围的人。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圣约书呢，跟十诫一起记录了上帝希望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条文。出埃及记20章18到21节是十诫和圣约书之间的重要桥梁。18到21节呢，不只是将这两组义务分开，而且重要的是，他们解释了为什么只有十诫是上帝直接对以色列人说的。由于人们的恐惧，圣约书呢是透过摩西来调解的。出埃及记20章22到26节包含了以色列人将来如何遇见神的指示。第一个呢，提醒他们上帝并没有透过经营偶像来彰显他自己的存在，相反的，当以色列人献祭赎罪的时候，他会走进祝福他们。不幸的是，就好像涉及金牛犊的事件所揭示的那样，以色列人很快就忽视了这一个禁止制作偶像的禁令。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32章1到8节关于金牛犊的部分。再来第二点，有关建造祭坛和献祭的指示跟圣约书的批准直接相关，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的24章4到8节。神让人们对于呢应该如何敬拜神呢是毫无疑问的。出埃及记21章1到11节是一个长串说明性的一个叛逆法的开头的部分，最终呢是在22章的20节结束。而这一段经文分为四个不同的部分，其中21章的2到11节充当了序言。叛逆法的主要部分就是出埃及记21章18节到22章17节是有两个较短的部分，分别是21章的12到17节跟22章的18到20节构成。这两个部分呢具有自己独特的格式，有意将有关奴隶的规定放在开头，让人回想起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的一个经验。这些规范呢，规定了希伯来人的奴役的时间不可以超过7年，间接证明了上帝释放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数十年后的一个合理性。以上是关于这一段经文的一个上下文的说明。再来我们看摘要跟结构的部分。圣约书的知名度不如十诫，而圣约书呢，从出埃及记的20章22节一直延伸到23章的33节，而且里头是有很多独特的部分组成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组成结构，大概有5项。第一项是20章的22到26节，在讲有关于制作崇拜物品的说明。再来第二项是21章的1节到22章的20节，是在提法律判决的部分。第三项22章的21节到23章的9节是在讲道德戒律的部分。再来是23章的10到19节，第四项是关于安息日跟宗教节日的指示。 最后一项第五项是23章的20到33节，是在提关于迦南地的应许跟警告。为了让我们充分理解上帝跟以色列人之间所建立的圣约关系的本质，重要的是要了解每个部分如何有助于以色列人承担的义务。以上是关于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摘要跟结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历史文化背景。圣约书呢，是一份复杂的文件或者是文献，学者们呢特别有兴趣将它的内容跟各种古代的近东的法律集进行比较，其中最著名的是汉谟拉比法典，大概是在主前1750年的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直接借用的证据，但是出埃及记的21章1节到22章20节中的许多判例法跟汉谟拉比法典还有其他法律集中的法律其实非常相似。详细的比较呢，可以让我们深入的了解圣经材料有时如何宣扬跟其他文化中不同的价值观。再来我们看难解的字义。首先是看20章18节，我们提到了一个雷轰闪电的部分。古代近东呢，是雷轰闪电是神明临在的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发生的背景呢，往往是战争而不是启示，因为古代近东的神明没有自我启示的习惯。再来我们看20章24节，提到了说你要为我筑土坛，就是泥土做的祭坛。这个土坛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时期的祭坛有一些是用泥砖造成的，经文所提到的土坛可能是指这种材料，另外一个可能是指有石头外墙里面是填以泥土的祭坛。圣经没有提过坛是用泥土建造，考古学家其实也没有发现到泥竹的一个祭坛。再来20章25节也提到了一个石坛，石头做的一个祭坛。竹坛的如果是石头，用的必须就是没有经过凿过的石头。考古学家呢，在亚拉德这个地方挖掘到的以色列祭坛是用未曾加工过的石块砌成的。但是但城和别示巴等遗址的这个祭坛呢，都是经过琢磨石头之后加工处理过的。下面我们看一下21章1节一直到23章19节这个大区块所提到的条件式的法律，待会也会稍微谈一下关于这个大区块的一个约书的本质。我们先看他所提到的条件式法律是什么意思，就是判例法的意思。判例法就是条件式的法律，是古代近东法律的主要格式。它的特征呢，是基于因果关系的，它会讲说如果你怎么样就要怎么样，或者是如果你怎么样便要怎么样的一种结构，叫做判例法。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呢，判例法对于公民一视同仁，因此罪行所得的刑罚不会因为等级或者是财富而有妨碍或加重。古代的米索不达米亚却不是这样，汉谟拉比法典呢规定了奴隶、公民、贵族可以获得不同的刑罚，比如说由罚款到死刑不等。判例法的起源呢，可以追溯到绝对法，比如说十诫。因着犯罪的环境各有不同，法律就有必要更进一步。简单的律法，比如说不可偷盗，并没有顾及到犯罪的时刻和被偷物件的价值等等的因素。以上这是关于条件式法律的说明。那我们要来看的接下来是21章1节到23章19节也会提到的约书的本质是指什么。出埃及记21章到23章的律法我们称为圣约书，它大概是圣经中条件式法律的最早的案例。他讨论的法律情况十分的广泛，比如说奴隶、偷窃或奸淫，处罚也有比较严峻的一种倾向，因为其中有九样是死罪，很多是根据同态复仇法，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这种原则。那这个律法呢，展望了定居时期和王国初期乡村文化所会遭遇到的问题。 为了商业、嫁娶和个人责任定下了规范。那这一段的神学意味呢，没有利未记跟申命记那么的强烈。我们讲完了关于21章1节到23章19节，也就是条件式的法律跟约束的本质两种特质之后，我们要看一下21章2节提到了一个希伯来人的希伯来。希伯来这个名字呢，是指没有地业变成赤贫的以色列人。这个人呢，虽然可能要将自己或者是家人出卖为债的奴隶，他依然保有社群一份子的权益，不可以永远作为奴隶。他大概做工六年之后就能够获释，债务也会取消。再来，我们看21章2到6节提到的债奴。由于古代近东呢，自然环境缺乏了稳定性，农民跟小地主往往需要欠债。那旱灾和随之而来的这个欠收，如果持续超过一年，问题就只会更加严重。他们可能逼得出售土地财产，甚至家人和自身。以色列法律顾及到这种情况，一方面呢，为债主提供合理的劳工期，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债奴规定时限，为奴的不得超过六年，重新获得自由之后，债务也同时取消。对某些人来讲，这可能是一个适当的解决方法，但是如果无地可回，很多人就会选择继续服侍他的债主，或者到城市谋生，或者是去参军。再来，我们看21章2到6节也有提到的跟古代近东奴隶制度的一个比较。以色列的奴隶法呢，大致上比古代近东其他地方的还要人道。比如说，奴隶本人必须要自愿，他才会终身为奴。那逃亡的奴隶呢，不必交还给主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呢，主人可以释放奴隶，通常是战俘，奴隶也可以自己赎自己。汉摩拉比法典将债奴的时间限制为三年，出埃及记21章2节则是六年。奴隶的地位呢，不跟一般人平等，若是伤害了自由人，他们所要受的刑罚比自由人伤害自由人还要重的很多。再来，我们看21章的5到6节，在门框呢用锥刺穿耳朵。入口呢是圣洁的地方，在法律上也具有特别的意义。奴隶如果是为了保存为奴的时候所成的家，而自愿继续为奴，那合一的做法就是把他带到主人的门口，然后呢用锥子刺透他的耳垂，植入门框，象征式的把奴隶跟那个地方连在一起。他们可能还会为他加上耳环，来表示他终身为奴。再来，我们看21章7到11节提到卖女儿为婢。父亲将女儿卖给人家为婢女，一方面呢是还债，另外一方面呢更有不用准备嫁妆为他找个丈夫的一种作用。女奴的权利比男性奴隶多，主人呢，如果不供应她食物、衣服和行房的一个权利，她就可以不再为奴隶，重获自由。美索不达米亚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出卖子女为奴的一个例证。再来，我们看21章10节提到的最低限度的供应。由于永久性的奴隶主要是外邦人跟战俘，那律法就特别保障因为还债而自己卖自己做奴隶的人就不受债主的欺凌。律法指定不论债务多大，六年已经足够清还了，债奴在第七年就可以获释。汉摩拉比法典规定债奴服侍三年之后就可以获释，在美索不达米亚呢，也替这个法则定下了先例。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耶和华神护卫属于他的人，唯有他是我们的山寨、磐石以及坚固保障。 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再来我们看21章的10到11节，提到给妻子的供应这件事。在古代近东每个地方呢，受人管理的女子都可以得到食物、衣服和油的供应。21章10节所列的第三样，在 NIV 的译本称为妻子的权利，在和合本称作好合的事，是旧约只在这一节出现的一个字眼。由于在许多古代近东文献呢，都常将油这个字放在这个位置，所以部分学者怀疑希伯来原文当中的可能也是某一个隐晦的油这个字。以上呢是关于这一个经文大段落的一个难解字义的解析跟说明。接下来我们要看经文段落上的诠释。首先看20章的20到21节，提到了神来考验你。经文上是说，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就是神降临是来试验你们，神来考验你。在这种情况下呢，翻译为测试的希伯来语的动词可能具有训练的含义，这也许就是出埃及记15章25节跟16章4节里面的意义。其中也出现了动词试验，因为呢，神使用旷野长途跋涉来训练以色列人信任并且服从他。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15章25节跟16章4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这里有一个试验。再来看16章4节，提到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这16章4节提到的这个试验，这几节经文的试验测试应该都是同样的意思。再来我们看20章23节提到的不可造任何神，银器制作的神或金器制作的神。经文上是说呢，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新约之约里头要求以色列人专一效忠耶和华神，他们不可以给其他神任何的地位。在古代近东的多神的文化当中，对一位神的唯一效忠在很大程度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非以色列人可能偏爱某个特别的神，但是他们也承认其他神的存在。跟这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色列人必须将其他神视为无足轻重。银或者是金的偶像是古代近东宗教的一个重要面向。人们普遍认为，神透过图像展现了他的存在。当崇拜者在神像前站立或者是鞠躬的时候，他们就在他们的神的面前。对以色列人来说，神的临在跟神居住的圣幕是连结在一起的。讽刺的是，以色列人将首先打破禁止制作金神像的禁令。这里也可以参考出埃及记32章1到8节。再来我们看20章24节提到的土坛在其上献燔祭和平安祭。经文呢是说，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这里提到的祭坛跟会幕相关的青铜祭坛是不同的，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27章的1到8节。 那这座土坛呢，将使以色列人能够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一节经文第一次提到了旧约的平安祭，这里并非巧合，因为西奈山所立的圣约在神跟以色列人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团契的祭祀呢，包括了共享膳食，并且强调上帝跟他的崇拜者之间的和平。这些关于建造祭坛以及献燔祭和平安祭的指示，将会首先在出埃及记的24章里面实施，以便使圣约得以印证。下面我们看20章的25到26节，提到了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25的经文是说，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26呢是说，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为了确保祭坛不被玷污，以色列人必须避免第一点，使用可能用于杀戮的工具来建造祭坛，以及第二点，在上帝面前赤身露体，涉及裸体参与者的宗教仪式，似乎在古代近东里相当普遍。下面我们看21章的2到4节，这边提到了，如果你买一个希伯来的仆人，这里翻译为仆人的希伯来文，也可能意味着奴隶。出埃及记的21章2到11节呢，讨论了涉及释放还是不释放希伯来奴隶的不同情况。希伯来文一词显示这些法规解决了因为贫穷而产生的债务奴役问题。债务的奴役呢，为那些没有其他支持手段的人提供了一些保障。作为奴隶，他们有食物和住所。虽然有关男奴隶的主要规定在第七年将他释放，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进行修改。就女奴隶来讲的话，潜在的期望是她将会嫁给主人或者是她的儿子，因为婚姻使她建立了永久的关系，所以她不会像男奴隶那样获得自由。再来我们看21章5到6节提到的，我爱我的主人，我的妻子和孩子。经文第5节提到了，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第6节说，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里呢，为奴隶提供妻子需要主人向准新娘的父亲支付聘礼，这样的礼物可能相当于七年的劳动。这里也可以参考创世纪的29章18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29章18节，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所以这边提到的这个七年就相当于七年的劳动。再来我们看21章7节，人若卖自己的女儿为奴仆。这里的经文是说，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父亲可以将女儿作为债务的奴隶出售，条件是她可能成为主人或他儿子的妻子。这样的安排不仅为家庭提供了经济上的帮助，也为女儿提供了一个有保障的未来。没有证据显示女儿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卖为奴隶的。由于她严格来说并不是主人的财产，如果主人在婚前对她不满意，她就不能随意将她卖给任何人，除了卖给她的家人之外。下面我们看21章9到11节，提到了，如果他选择他作为他的儿子，食物、衣服和婚姻权利。经文是这样说，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 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能不可减少？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这里是在说，如果女孩被卖为奴隶，并认为她将会成为主人儿子的妻子，那么她将受到像女儿一样的待遇。这项立法旨在保护妇女免受剥削，就好像第十到第十一节所强调的，女仆不可受到虐待，她的主人有义务为她提供食物和衣服，或许还有婚姻的权利。这里翻译为婚姻权利的希伯来文的词语只出现在旧约里面，并且可能表示油或者是软膏，而不是婚姻的权利。虽然英文的 NIV 的译本假定第十到十一节的女奴已经结婚，但事实上可能不是如此。在嫁给主人或者是他的儿子之前，女孩可能会担任几年的仆人。以上是关于这个大段落经文的一个经文段落的诠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个专题，叫做圣经跟奴隶制度。有时呢，有人说圣经宽恕奴隶制。出埃及记的第21章的开头几节似乎支持这种说法，但是这段经文中对奴隶制的问题的突出程度却出奇的引人注目，特别是考虑到这些经文出现的更广泛的背景。出埃及记讲述了上帝如何仁慈地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严酷奴役当中拯救出来。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盟约中呢包含管理奴隶制的法规多少有些令人惊讶。要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就需要认识一个重要的因素。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段话指的是债务，由于经济困难而发生的奴隶制，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可能会选择成为契约仆人来保障食物、衣服和住宿。作为回报，契约劳工呢，预计工作一段时间，通常最长就是7年。这种奴役呢，需要跟其他形式的奴役仔细区分开来。其他形式的奴役迫使人们违背自己的意愿接受永久的奴役，往往会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和痛苦。跟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受到适当监管的这些契约奴隶制为那些因为任何原因而陷入贫困的人提供了安全保障。正如本文所强调的，这种安排通常是临时性的，但是如果契约仆人爱他的主人，他可以自愿要求继续这种安排超过7年。这表明了这种债务的奴役不一定涉及对个人的残酷剥削。相反的，在缺乏替代福利选择的情况下，契约劳役可能为极度贫困的人提供了令人欢迎的救济。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你们大大张口，神就给你们大大的充满。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
生在